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正念弃人心，解体病业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6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1岁，在修炼中经历很多磨难，在此与同修交流两个体会。解体控制瘙痒的魔。第一个问题是，听说有的同修身体某部位瘙痒，痒得闹心，奇痒无比，用手去挠，身体被挠得伤痕累累，甚至有的同修痒得连法都学不进去了，非常痛苦。因为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磨难，先交流一下我是怎样闯过来的。那是1999年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法弟子都去北京证实法，我去北京信访局上访，被绑架回来，关在当地看守所3个月。看守所的环境极其恶劣，20多平米的监号关押了20多人，吃喝拉撒都在那里，晚上睡觉时一个挨一个，一点缝都没有，像马动刀鱼一样，必须统一翻身，统一上厕所。身底下铺的一个大褥子和身上盖的被子上有尿，有立架血，肮脏极了。被子也不让拿出去晾，潮湿污秽。我在看守所被染上了疥疮，非常痒。从看守所出来后也一直痒，痒得痛苦不堪。手能挠的地方全都挠遍了，有时候用手指盖咔咔的挠，有时候用指盖抠下一块块肉，挠得皮肤血淋淋的。当时虽然悟性不好，但是我一直没有抹药。那时我家孩子还小，孩子爸爸威胁我，不抹药传染给孩子就离婚。我也没屈服，在痛苦中忍受着，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苦吃得很大。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对法理解的不是很深，那时也没有发正念的口诀，在痛苦中煎熬着。2000年，我第二次去北京证实大法，那时去北京的火车查得很严，我是坐卧铺去的。我躺在卧铺上，身体还痒得不行，痛苦得不行。这一次，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去了北京天安门，我心底有一个愿望，想上天安门喊一声“法轮大法好”。那时怕心很重，但在天安门广场，我还是从心底喊出了“法轮大法好”。刚喊完，就被警察绑架了，被拉到北京怀柔看守所。看守所要所有人都脱光衣服检查，一看我满身都是疥疮，当时一起的同修就指着我对狱警说：“你把他放了吧，你看他都这样了。”狱警说：“我们这里啥样的都要，一个也不放。”看守所警察问我：“你来北京干什么来了？”我说：“我出差，看他们喊法轮大法好，我也跟着喊了。”当时一个老同修严厉大声说我：“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我一下明白了， 我没有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那时我有怕心，怕劳教，因我是做生意的，怕失去利益，怕失去家庭，孩子才上小学。我悟到这是放下生死的考验，我问自己行不行，心里回答行，没问题。怕不怕劳教，怕不怕失去一切，心里回答不怕。我心想，等明天警察再提审我的时候，我一定纠正过来，我就是来证实大法的，我就是来喊法轮大法好的。当时有很多同修被抓，也数不过来抓进去多少了，当天我就被放出来了。回来以后，大法就揭示给我这一层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家讲的修口，就是说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我一下明白了，不用手去挠痒了，结果一下就好了。我现在明白了，不是身体痒，而是思想痒，是被另外空间的灵体控制的挠的。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也讲过，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那时我学法不深，悟性不高，才遭了那么大的罪。当年我被关押在劳教所，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一个同修痒得够呛，用手挠得身上血淋淋的，我告诉他别挠，过一段时间他也好了。最近接触一位老同修，也说脚痒得不行，看书也看不进去了，影响了学法。我说你发正念，把控制你挠痒痒的魔解体了就好了。第二个星期再看到老同修时，他高兴地对我说他好了，控制他瘙痒的魔解体了。其实头晕、头迷糊、流口水也是这个道理，你就针对控制你头晕、头迷糊、流口水的魔发正念，使用神通解体它，多发正念，一定多发。佛法神通太伟大了，同修们遇到磨难使用神通，神起来吧。解体控制我走路慢的魔。再谈第二个问题，我看有一些同修走路很慢，像老年人一样，步子很慢，根本不像修炼人的状态。两年前在马路上，我遇到一位同修走得很慢，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去年还挺好，今年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后来听说他去康复医院了，后又听说他起不来床了，卧床了。我身边的同修出现过几例这个情况。大约十年前吧，我在商场里有个卖服装的店铺，有一天我在商场里走动，突然不得劲儿了，右腿走路画圈，有点像脑血栓的症状。我心里说我不要你，然后走路就正常了，就这么痛快，那个控制我走路不正常的那个东西就死了，一切恢复正常。后来又出现过几次这种症状，我都坚决不承认它就好了，因为我明白这一层的法理。我在被劳教的时候，背过师父的讲法，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当时背得很熟。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所以当身体出现状况时，我一下就想到师父的法了。我这样走路，一举一动，不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吗？我否定你，不承认你，我就说我不要你，结果他就死了。今年我又出现过三次这个状态，一次是我先去早市讲真相救人，再到姐姐家学法。从早市到姐姐家本来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结果那天我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得很慢，好像很费劲，走不动。还有一次去集体发正念，我走得很慢，很吃力。还有这几天上下楼都很费劲，两手扶着楼梯扶手，一蹬一蹬地走，根本不是修炼人走路的姿态，连一个正常人都不如。有这么几天都是这样，我就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我。有同修让我帮着买耗材，另外我还得去早市讲真相救人。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求一下师父马上就好了，可这一次不灵了。我悟到不能什么事都求师父，帮我一次了还老叫师父帮呀，你自己不是有能力吗？为什么不用呢？我知道发正念使用神通可以解决，于是打出正念，把干扰我正常走路、干扰我正常上下楼、控制我走路慢的魔都解体，结果一下子就解体了，我就正常走路了。在这过程中，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堂堂的大法弟子，怎么能被这邪恶迫害呢？我怎么能让这些旧势力这么控制走路呢？那么我为什么会出现走路慢、上不去楼，甚至有的同修瘫在床上起不来呢？我认为是观念没有转变，一出现这个状态就认为自己老了、病了。其实不是病，人为什么有病呢？是业力和另外空间的不好的灵体干的。我觉得在磨难中，你是用正念思考问题，还是用人心去衡量，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能在法上认识法，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其实法中什么都讲了，我在劳教所被关押的时候，背过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这篇法使我受益匪浅，就是这篇法指导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其实师父讲法中什么都讲了，只要多学法，大法就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旧势力就是钻我们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钻我们执着心的空子。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找自己的执着心。我今天把这些心得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认识、怎么对待、怎么过关，有不足之处请同修多提宝贵意见，看看同修还有没有更高的认识，写出来大家共同切磋、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珍惜我们身边的小雨，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2日。前几年我还是属于中式阶段，三件事一件都没做好，但心是属于大法的，也很喜欢和同修们待在一起，觉得没有常人那种尔虞我诈的氛围，也就自以为彼此很珍惜对方了。现在学法加深了，对很多人事都有了不同的感悟，对大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才发现以前我对同修的珍惜只是属于很表面的，只停留在人这个层面上的珍惜，有点像常人中的抱团取暖，惺惺相惜。我们学法小组里只有一位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其余都是得法时间不长的新同修，而且老同修因为长期脱离以前的学法小组，也处于不太精进的状态，导致我们整个小组集体学法只流于形式，反而交流起常人中的家常更加津津乐道。前几年我们好几个同修都陆续清醒过来，抓紧实修，我们小组的氛围从此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大家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的精进。但是我们的老同修估计是之前长期陷于常人生活中，而几个新同修都在迎头而上，这给了老同修很大的压力，因此在一些问题的交流上开始出现一些分歧。每次出现分歧的时候，对我们彼此也是很大的考验，这些考验也陆陆续续的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了。虽然每次的事情不同，但归根到底，来来去去都是彼此的人心和执着促成的。我自己也一直苦恼不已，反反复复，干扰不断。一直到最近，我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放下了。我觉得自己这个转变的最大原因，是我发自内心，发自真心的去珍惜同修了，珍惜我们彼此之间的缘分了。之前我在反复过关当中，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对老同修的不善，每次出现分歧的时候也会找找自己的问题，每次挖到最后都会发现自己就是喜欢盯着同修做的不好地方去修别人，而不是从别人的执着上面看看自己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我总觉得同修怎么老这样，其实老这样的是我自己，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借助这些机会早点提高上来。这个转变大概是由我们小组最近又重新观看了一遍《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开始吧。我记得第一次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小组所有同修都感到非常震撼，非常感动。在观看电影后，大家也交流了很多的心得体会，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都会谈起缘分这个事情，我们同修之间，我们与家人之间，我们与被救者之间都是缘分。当时老同修非常感慨，特别提起他的孙女儿，说他孙女儿就是他的小雨，因为他退休后就住在儿子家帮忙带孙女儿了。他孙女儿也是缘分很大的孩子，他经常跟孙女儿说大法的事情，他孙女儿也是很喜欢听，有时候还会提醒老同修发正念，所以当时老同修这样一说，大家都特别替他高兴，也会自然联想起自己的孩子，觉得也是我们的小雨。但最近重新观看《再次成为神》之后，我自己有了不一样的感想。我发现我们之前都把自己的孩子联想到小雨并不是错，但深挖一下，还是带着人心、人念、人情了。跳出人，我发现我们都是彼此同修的小雨，就像老同修，不就是在他懈怠了之后，我们几个新弟子精进起来了，然后去点悟他要抓紧实修，不能再误在常人中，误在家庭中了。我们不也是他的小雨吗？当我想到这里，我开始对身边每个同修都产生了跟以前不一样的感受了，什么分歧之类的，一点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珍惜彼此的缘分啊。如果我们能对我们之间的同修之缘珍之为重，我们也许就知道如何理性的去面对同修做的不好的地方了。我自己是这样改变的，我会每天增加针对我们小组同修之间的间隔发正念的内容，同时加强清理自己同修之间的党文化毒素。我们要彼此信任，彼此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拿着为对方好的借口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灌输自己的观点给对方。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修自己，注重自己的修炼。同修的状态只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看自己而已。如果带有私心，不能做到完全为对方着想，那就先忍一忍，修好自己，再去交流。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的状态好了很多，老同修的状态也开始有了改善。因为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我们都是有能力自己走出来的神。想起与同修们的点滴和缘分，就会更加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希望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勇猛精进，跟师父回家，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女儿戒掉手机谈手机的危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1日。以前女儿沉迷于手机，致使应该用2个小时就完成的作业，用3个多小时才能完成，晚上很晚才休息，精力被手机掏空了很多。第二天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周末的时候有点空闲时间，他就翻看短视频和聊天，致使周末的计划都不能如愿完成，所以女儿的成绩直线下滑。我每次拉着女儿学法的时候，女儿表现出来的状态总是很烦。她跟我说，妈妈，我的内心也知道大法好，我也想学，可就是觉得没意思，学不下去，而且每次这股力量都占上风。因此女儿经常懊悔自责，致使孩子的自卑情绪上升，心烦爱发脾气。女儿自己没有能力戒掉手机，我就强行把手机拿走了。以后女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听着明慧广播一师恩入眠。大概半个月后，随着女儿手机瘾的减小，她就越来越认识到了大法的重要和美好，同时她也意识到了手机的危害。我叫女儿跟我学法，女儿很高兴地同意了。女儿说，妈妈，我前几天就想跟你学法，还想跟你练功。手机带来的负面情绪没有了，正的能量占了上风，晚上作业写得也快了。别的同学用2个小时写完的作业，他1个多小时就写完了。晚上睡觉也早了，睡眠充足了，第二天听课效率也高了，月考下来成绩也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女儿的自卑情绪少了很多，每天脸上总挂着笑容。她跟我说，妈妈，你是对的，没有手机的日子快乐、自信、充实、踏实，我不想要手机了。通过女儿的变化，我体会到手机的危害太大了，不仅能使人玩物丧志，最重要的是消磨人的正念正信，时间长了就会使人意志消沉，负面情绪增加，更甚者还会摧毁人的精神，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里我想说，一定要戒掉手机，找回真正的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开窍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5日。看同修们交流背法体会，我很羡慕，也很着急，因为我是干个体的，每天忙完一天的活，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没有那么多充足的时间背法，那么我就慢慢的读吧。我以前学法不入心，求数量，所以看不到法的内涵，更看不到更深的法理。一个月前的一天，当我认真的一字一句读法，读到转法轮修口一节时，看到师父讲，佛家讲的修口，就是说，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当我读完这段法后，身体突然一震，全身发热，身体周围的物质仿佛都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思维在想，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这段法。我想，那么我在跟常人说常人话时，或者有时与丈夫发生矛盾后，没有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里没过去，很烦恼，向外看他的错，而睡不着觉的时候，看手机里的小视频，想解除烦恼，这不是自欺欺人吗？看常人的东西，我这不是扎到常人堆里，和常人在一个层次吗？师父千辛万苦度我们，给我们净化了身体，而我却看常人的视频，这不是在污染自己吗？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对自己的污染，不就是在毁自己天体内的众生吗？唉，我修炼快30年了，没有从本质上转变为佛性，也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的珍贵。见到常人和常人唠嗑，看手机视频，我这不是在增加自己的执着吗？不是在失德造业吗？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绝不能上魔鬼的当。那一刻不是强为的，约束自己不能再看手机了，不能再和常人唠常人嗑了，而是真正发自内心认识到了，要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长来的时间。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做好三件事，就是助师救人的。第二天早晨，当我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突然听到头顶啪的一声响，像嗑瓜子一样清脆的声音，就感受到头顶像贝壳一样的小门打开了。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着急，让弟子开窍了。从那天起，我真的不再看手机了。做家务时，我就听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读法也入心了。做到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练功和发正念也能静一会儿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我表达不好，只是写出我的心里话，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师尊慈悲救度，谢谢同修无私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心，救度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1日。小时候经常听人们讲一些鬼故事，时间久了便产生了怕心，怕暗处，总觉得那黑暗处有鬼魂存在。天黑不敢出门，不敢走夜路，连半夜上厕所都得有人陪着。 村子里要是死了人，我更是怕得要死。这种恐惧感伴随我好多年。1991年秋天，丈夫给我妹妹家拉草。村里有个人，由于老辈人的恩怨，在路上堵着找事，领着两个儿子用刀砍我丈夫和妹夫。我丈夫因为防卫过当入狱，极大的痛苦占据了我的心胸。从那时起，我觉得鬼魂并不是最可怕的，而最可怕的是那些没有道德、失去人性的人。1999年正月，我喜得大法。学法练功没几天，我一身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这使我很高兴，凡是能接触到的人，就对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超常。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时，家里人和亲戚朋友，甚至要好的邻居，被谎言迷惑，都来阻止我修炼大法，劝我知道好就在家里偷着学吧，别再到处说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是兴奋的，我怎么也闭不住嘴，就是要说，我觉得说的都是实话，怕什么。2005年的一天晚上，我和 BC 同修，三人去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协调人拿出一包真相小册子，说都各自拿点，在回去的路上发放。 BC 同修让我去那条我害怕的街道，我心想，你们两个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叫我自己去。那条街有两户人家刚死过人，转念又想，也许这是师父安排的，让我借机去掉怕心的根本执着，于是便说行。瞅着他俩离去的背影，我镇定了一下，背着红银二怕啥，坦坦荡荡地从这条街的头一户开始，一户不落地发放到另一头。不可思议的是，从开始到最后，我放的每一本真相资料都是金光闪闪的，就连我的手都带有光亮。往家走时，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块很大的物质业力从我身上滑落下去。从此以后，即使半夜独自一人在坟地边走，我也不再有怕的感觉。2015年溯江，我也参与了。写溯江信时，心里很坦然，到实名签字时却产生了怕心，心里总有点不安。去邮局寄信，我们去了好几个人，正赶上邮局装修。有两个同修说，我俩进去办手续，其余的都在外面等着。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和同修在外面等着，许久不见那两个同修出来。这时协调同修开着车子来了，当他从车里下来的那一瞬间，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向我压来，使我一下紧张起来，生怕出事。协调同修进去不久，那两位同修办完事出来了，我们快速离开邮局。不久后，陆陆续续的同修们都收到了高院回复，而我的却迟迟不见回复。我悟道，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因为有怕心，这一步没走正，没达到标准，不够格。从那时起，我下决心去掉这个恐惧心。我大量的学法，用法来净化我的心灵，增强自己的正念。通过这样反复不断的大量学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两三个月后的一天，忽然我有一种预感，警察要来我家。此时我很平静，来了就告诉他真相。一阵猛烈砸窗声，吓得我站在原地，一种难以表达的恐惧感使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砰砰乱跳。 村会计领一个人进来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怕？我是一个修炼人，能怕你们吗？你们是来听真相的。来的那人说，你为什么控告江泽民？他迫害过你吗？我说，虽然我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但受到间接的迫害也不轻。我从练法轮功后，全身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自从720江泽民造谣迫害法轮功以来，家里人害怕，看着我，骂我，不让我学法练功。这时丈夫害怕了，说，你没事写什么信呢？我说，这是我的权利。那人不吱声，满头大汗地趴在炕上，不知写些什么。我拽过来一个凳子，坦然地坐到他跟前，平静地看着他在那儿写了撕，撕了再写，反复不断地在那儿折腾着。我笑着说，小伙子，别再写了，你写也是白写，我既不会给你签字，也不会给你画押，你写也没用。他听我这样一说，立刻站起身来说，走，抬腿就走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题目是全身心投入媒体，在讲真相中蜕变升华，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是因母亲介绍而得法，因三分钟热度的坏习惯没有坚持修炼，以致流连在常人的生活中。有一天母亲陷入严重的病业，为了帮助母亲，我在几个月内快速将大法书全部学完，但一切来得太快，母亲最终离开了人世。我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成天以泪洗面。有一天在梦里，母亲来看我，她看起来是那么圆润饱满，带着在人间我没有看过的祥和笑容。她告诉我，她先待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我忧心地问她好不好，她说，你好，我就会过得好。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原来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也因为师尊的慈悲点化，让我开始振作起来。一，香港讲真相，开启正实法之路。妈妈离世之后，我决定只身前往香港讲真相，凭着刚得法的一股劲，什么活儿都干。有时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有时强风暴雨，全身湿透也坚持着。有一次强台风来袭，就想休息一天，没想到当天众生冒雨到景点要拿大吉缘报纸，说一天不看都不行，但却扑了个空。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提醒。还有一位每天都来拿报纸的众生要出国，却交代我们天天都要留一份给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冲来拿报纸。大伙都感到众生渴望真相的急切。在香港的那一年里，
接触了上万名可贵的中国人，也深刻地了解大法与迫害的真相，这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放下人心，投入大纪元。有了香港的经历，我明白自己是为了众生而来，什么人生幸福与美好前程都显得不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提到，如果你们这么多人不用去长荣公司解决生活问题，自己的报纸就能解决了，全力投入在这儿。如果这份报纸能够变成长荣社会的一个正常工作，有正常的薪水拿，那你们不是既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生活又有了保障了吗？这多好啊。于是我决定到大纪元专职，没想到一转眼就待了将近18个年头。三，邪恶害怕，同修全力投入媒体。早年在外县市参与时，资源稀缺，收入极其微薄，在几年剜心透骨的修炼中历经艰辛，就在一切都开始顺利时，竟接到要到台北总社支援的电话，心里很挣扎，不想放弃眼下安定的现况，但修炼就是要一步步提升，并在大法需要你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承担，于是答应了。没想到就在出发前一晚，我的银行户头竟被冻结了，并且身上现金用尽，本就经济拮据的我更是雪上加霜。心想北上的决定不能改变，当晚搜遍抽屉里所有的铜板，凑足了台币400多元，足够搭上半夜最便宜的那班客运。身无分文的我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想着这茫茫未知的前景，我还是不争气地哭了。但想到自己的使命，想到众生期盼的眼神，我决定勇敢前行。后来危机陆续解除，感到真是个考验，若当时犹豫先停下来解决自己的事，那可能后面的安排都不一样了。这历历在目的经历都让我更体会到媒体讲真相的救人威力，邪恶才会如此的害怕，尽一切力量阻挡着。四，以法为大，以众生为重，屡现奇迹。一，在香港讲真相，有天身体出现红疹，当时就很开心，觉得师父管我了，我在宵夜呢。第二天也很开心，结果过几天后竟长满我的手臂颈部，然后就要延伸到脸上。当时我就警觉，心想不行啊，如果再长下去，别人会以为我有皮肤病，不敢接我的传单。就在心里跟师父说，不要再消了，如果会干扰救度众生，就请先停下来。因为我的基点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个人提升，所以不知不觉中就否定了这件事情。第二天疹子竟开始退了，两三天后就全没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正念的威力。二，有一次父亲来电话说，医院查出他有癌症，并且并发多重重症。兄妹俩势必一个要赚医药费，一个要自宫照顾，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中。但越想越不对，于是我跟父亲明白的一面喊话，告诉他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来救人的，若过去是与你有过渊源，安排在这时你就要得病影响我救人的话，那我们一起否定过去的恩怨，不要跟我算了。你已生下了我，你也会有大福分的。
之后我把在大纪元能救人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就这样，在未知的沉重压力下煎熬着。三个月后，有一天父亲来电，我头皮发麻，惶恐地接起电话。父亲在那头却说他没事，说是护士看错了病历，乌龙一场，现在正跟乡亲组团坐车来到台北内湖游玩。真的是太神奇了，知道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三，又有一年，父亲车祸住院，胸肋骨全断，说要躺上两三个月不能动弹。我在医院照顾了几天后，心想，不能被困在这里呀，我要出去救人，医院不是我该待的地方。于是决定借钱送去照护中心，因为钱可以再赚，但众生的生命等不起。结果十天后，我接到电话，说我父亲觉得太无聊，竟自己溜回家了。当时我笑了，心想，能动就表示康复了。我知道我做对了选择，大法再次展现了神奇，又一次扭转了危机。三个月不能动弹，缩短成十天，看护费也省了。事后肇事者还慰问了点钱，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我当初咬牙借的钱。有惊无险的又走过了一关。四，去年医院来电说父亲烧伤送医，要动手术，需要家属签名，若错过时间有感染之余。当天我被工作困住，在紧要关头，一头是不处理就要开天窗影响救人，另一头是开刀安排不能错过。我难以两全，还是决定先处理工作，之后立马飞奔赶赴医院。眼看时间要来不及，搭上计程车一路绿灯，到达时刚好赶赴上即将行驶的高铁。下站后一路奔跑到月台要换火车，一辆火车正准备启动，但我还差几阶楼梯。我看着火车，脚下拼命地跑，心里喊着，等等我呀。结果火车缓缓开动，我急着在心里喊，拜托师父等等我。结果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台缓缓向前开动的火车竟往后倒退，并在我踏上地面的那一刻停了下来。我一个箭步冲上火车，它就再次启动。至今我仍然无法明白，火车怎么可能倒退呢？就这样冲到手术室，刚好12点，正逢护士走出来让我签下同意书，再次感到了大法的威力。几次闯关的关键时刻，我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摆正基点。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是过去个人修炼，一个是完全为他的生命，一个是为个人解脱。师父说，那个大觉者他为啥呀？他完全是为着别人的。选自《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发现当心中只有众生与责任，就会感到法的力量在加持着我的正念，仿佛全天的众神都在协助我。那是生命在同化大法的过程，万事都有安排，旧观念在破除，邪恶在解体。这与我过去掺杂着思念想利用大法解决自己遇到的麻烦所体现出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五，邪恶惧怕，大法弟子全身心投入媒体。我多次感到邪恶是很害怕大法弟子全力投入媒体的，因为真能专职投入在集体环境中每天在一起证实法，说的谈的
都是如何更好的救人，将会对邪恶造成多大的震慑。所以总是干扰不断，常利用配合间的矛盾加大误会与间隔，让其失望、放弃或愤愤不平离开。我想不管在哪个项目与环境，所遇到的一切矛盾都是为了修炼提升而演化出的假象，其中也掺杂着旧势力偏离法的安排，利用我们累世的业力制造矛盾，那都是极为恶毒的破坏性考验。六，以正理看问题，走出名利情。经营媒体是个万分艰辛的过程，表面上看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过去曾有人劝我要为自己未来打算，先去上班多存点钱，生活有保障，再投入也很好，或等媒体更上正轨再说也不迟。当时我就想，那我就直接投入其中，成为让媒体上轨道的一份力量。媒体在艰辛中走到了今天，影响不断扩大，薪资水平也逐渐提升，持续开创环境，让更多同修能参与进来。在这些日子里，有心酸，有泪水，但我没有过一丝后悔。我明白，是因为修炼中的需要，需要利用这个环境去掉我不放的人心。因为有这样一个环境，能让我在这里不断地搜救着自己的众生。在众多困难与麻烦中，我也曾迷茫不知方向，也曾麻木失去初心，更因为委屈而怨声载道，还因为执着不放想逃避放弃。但每一次的冲击与困境，又都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查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修炼人要能在繁中正面看问题。我失去母亲无人倾诉，所以我只能与师父对话，于是更专注修炼。多年来四处漂泊，反倒方便随大机缘落脚，能心无旁骛，全心投入。经济不宽裕的我，遇上早年艰困的媒体时期，让尚在年轻爱玩的年纪不至于迷失在花花世界里。因无专业背景，反而让我没有观念与局限，更能尝试各种可能。公司的制度有不足，因此让我不等不靠，反而激发潜力。因为有管理与要求，所以让安逸不自律的我跟紧进程。每天集体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就不容易落下。就这样，我在师父苦心的安排下，一路走到了今天。在做好大纪元一点一滴的过程中，就像是在完善我自己的过程。明白了这些后，心里对师父无限感激，这真是一个偏得。现在的时间太珍贵，救人紧迫，一定要快速发挥媒体大面积讲真相的优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这么大影响的报纸，大法弟子的能力都很大，全身心的投入在做这件事情上，市场大就会解决，在这方面用用心，真的把它办好。都这么想这么做，少数人这么想不行，得大家都能配合。愿我们能把握好这段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多救人，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这些年来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